好。
我今天在见证之前想提一个要求，假使我时间占到15分钟以上，请举个手，那我就早一点下来，因为这一次见证的内容比较多，我尽量的掌握时间，还有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上来见证，因为有在台上自己掌握不了时间。我这次见证的题目是这样，感谢神，我们是生活在神赐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之中。诗篇34篇第八页我读给大家听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事实中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印证了主的话。感谢主，在徐弟兄和我的短暂的28天的探亲旅程中，神赐下了丰丰富富的恩典，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带导，让我们这次回台湾到大陆很平安喜乐，充满喜乐，健康的去，健康的回来。我们在台湾住了8天，在马鞍山市住了3天，其他的时间就在上海。我们这次去台湾心里面是有一些征战的，最主要的是我的叔叔已经88岁了，在我们万家和徐家两家长辈中只剩下他一个长辈亲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虽然我们多次邀请他来呢，他可能有些顾虑。第二件事情呢，到台湾呢就是看望悼念我的哥哥，所以我们就是这两个主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电话里面跟我们三叔联系的时候呢，只想住2-3天就行了。另外也提到一些，就是台湾对外省人的那个，我想我们到了台湾是外省的外省人，因为我们一点不懂台湾话，一看我们的样子就是外省外外省吧，人家还有外省在那边好像长大的，那我们有一点顾虑哈，就是住2-3天我们就回上海，不想多住也不想多玩，但是我们这个计划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哈。我记得我们在读书的年代，在座的恐怕那个 Grace 的妈妈还有潘老师还有就是潘妈妈可能还有钟伯伯都会唱那个歌，我爱我的台湾呀，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这两句诗歌还是 Grace 妈妈提醒我的。兄弟们呀，姐妹们，我们不能再等待，那就是告诉我们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呢，就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过去就是很听党的话，我们也认为实际上我们自己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认为台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抱定决心要解放台湾。但是我们中国一句话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事实上台湾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比大陆高多了。我们在新店住了4天，住在我三叔家中，他88岁高龄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乘车他医疗都是免费的，上车他根本不要买票，只有我们那看病他是免费的，还有一些我就没有详细的了解。我们在那个高雄住了4天，就是我堂弟工作的地方，这个整个的台北和新店我又分不清楚，因为开车一下就到了，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属于台北，哪个地方是属于新店，因为跟上海那个范围大的不能比嘛哈。但是呢它这个楼多人多车多，这个呢是跟我们大陆差不多的，特别是轻便摩托车，那可能我以前看到的摩托车是两个脚要放在那个搭上，现在的摩托车都放在那个前面一个杠子上，两个脚不摆在旁边，我这是新发明的新创新的，都是这样的轻便摩托车，只有看到一辆那个自行车，几乎街上都是汽车和摩托车。我的那个堂妹是个中专毕业生， 还没工作几年，他在一个手机部门呢工作，他的月薪是1000元美金。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中专生啊，没工作几年，这是他亲自跟我们在一起谈的。那个到了台北的车站，那个车站的外面呢就是古色古香的样子，他不像上海，那个上海站那个大字，北京站大字，你一看就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他那个像楼似的那种样子，就是古那个像楼房似的，一个一个的很漂亮的。我们进去以后呢，那个到了这个车站很安静，也很井井有条。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和到那个台北车站的时候呢，都遇到台湾的人都很热情，他一看我们跟着我走好了，我们就跟着他走，就是下飞机出来了。这上插一句，就是在那边都很多的人接，就我们带的东西最多，别的人带的东西都很少。我三叔就在那个出口的地方就等我们，其他的人在那边。哎呀，我一看见我三叔，我当时就很想流泪，因为87年见到他，17、18年没见了，是老一点，但是他的外形和他的脸的和我父亲一样，但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就想，哎呀，孝心要趁早，我们对老人的孝心要趁早，不能在很晚的时候。徐超就碰碰我，你这个时候不能够流眼泪，我就熬闹着，我就忍住了。到了那个车站的时候呢，也有人，我们到那个地方找我们的那个车次，结果那个车子是取消了，马上一个女生就过来，中年女生，她说你们要趁着那个车次取消了，我也是这样的，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她一块一块的，很干净，很安静，在那个等的那个当中呢，她是卖那个点心的，还特别是那个煮的滚烫的那个五香蛋。哎呀，我就跟三叔说，我说我们何必在家里接接喝喝的吃啊，这边都是很方便很干净的。他说是的，每一个车站里面他都那一块等的地方都有，非常方便啊。在高雄的时候呢，是我那个堂弟来车子接我们，在风景区玩了，那个弟弟兄那叫什么鳖，什么鳖那个地方，牛鹅兰鳖，还有什么猫，就很多地方玩。因为早上一出去什么玩什么玩什么地方，我跟徐弟兄都记不住那个名字。那个垦丁公园倒是记得了，我们住呢是住在凯瑟饭店，晚上呢就到专门一个，我们估计他是基督徒，他左右隔壁的饭店都不好，他那个总是很兴旺发达的，他的这个海产呢很，所以我那个堂弟呢就专门带我们到这一家来，那个吃那个鱼啊，吃什么东西。我们这个回到那个高雄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圆山饭店，当时呢住在凯撒饭店也好，圆山饭店也好，是非常豪华的。我心里住的时候有点不踏实，好像觉得太浪费了，但是呢他们都安排好了，我夜里都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间差始终过不来，睡不着觉，我就求神祷告，我想神啊，是可能你叫我居安思危吧，就在这样的好的饭店，豪华的饭店里住着，要让我多祷告多亲近你，我心里也不接。回到高雄的路上呢，他又把我们带到是叫屏东，他是叫东屏，我也记不得了，屏东那个卖那个猪蹄，不是猪蹄，是猪大腿的那一部分，猪蹄膀那一部分，那个地方我看见是世界好像是最吧，他那个门面大概这样的，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地方门是这么大小，整个地方是牌子摆的那个大的铝盆，都是猪蹄膀，里面也有猪脚，但是好都是大部分是猪蹄膀，那个也没苍蝇，那些女生就是一个个的这样摊着头，就是这样的排在这儿。那我们先坐到位置上，后来他说你们要自己去点，那我堂姐讲堂姐我没到去点，点我当然点小的，我想点这两个，他一个还带给他们的弟兄姐妹，我说点这个吧。我们人还没坐到位置上，他已经粘好了一片片的都送来了。那个我反正在上海是没见过卖猪蹄膀那么多的，那么多，他买的人也很多，他有卖外卖的，有吃的，吃的人也满满的，那外卖的很多。那个好像是在我看在其他的国家没有这样集中这样的，这一天不知道杀多少那个猪才能够开这个店吧哈。我们离开台湾前一天，我们就上午到灵粮堂敬拜神，那个人很多，他们那个英文的还有本地化的，还有嘛就是上午场的下午场的， 就是中上午场分两场，这个赞美诗歌的时候哈，我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来讲要向他学，向他们唱歌的时候，那个敬拜神的热情全部起来了。他不是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比较含蓄。刚刚那个以妙讲的哈，我们比较含蓄，可能爱在心里头没有表，但他们也是中国人啊，他们那个唱的时候简直就是沸腾了的样子。我也就这样子跟他们一起唱，很那个热情给调动起来，赞美神是应该满腔热情的嘛哈。听一个美国去的那个牧师的那个传道，很好的。那个下午呢是看了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真人真事的一个弟兄，他贪念这个世界，最后怎么堕落，然后归到神面前，他怎么样有生命，那个整个的话就是一幕一幕的，都是他自己主演，当然其他的还有人，整个这个话剧的演出呢是基督徒来承担的，给我们很有那个教育意义。就是说追求物质世界毕竟是自己很痛苦，是没有生命的，那个是无止境的，那陷入在这个罪恶的渊源之中。他追求神和他同在的时候就有平安喜乐。这地方讲一讲我的堂弟呢，那比可能比许明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我叔叔我三婶从上海去了这个台湾以后呢就去世了，后来他在当地呢找一个比较年轻的我那个堂弟年龄不大，但是也有中年人了吧。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离开神的时候呢很痛苦，整个的过程他没有跟我讲，他说事业也不行什么。后来带我们去参观，他就马上就指给我看，他说我这个诊所叫佳音皮肤门诊所，这个佳音就是牧师他说给我起的这个诊所的名字。那带我们进去参观，是房子不大，这个地方不大，但是设备很好，楼下是看那个皮肤，楼上是老人那个色斑镭射，有一次请了两个人，楼下是两个主治医生，我堂弟一个，还有请了个医生，还有两个护士小姐，然后再带我们到隔壁就是一个药局，就是卖药的。哎呀，我说你这个搞得蛮大的，累不累啊，忙不忙？后来在教会里他跟我们一起讲，他说我还是小组长。我说小组长是什么职务啊？在教会里面大概是同工，那他是忙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在座的，我有些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就讲我很忙我很忙，我说我就马上拿句话，我们教会里很多博士生硕士生也很忙啊，但是他们都礼拜天都是给神啊来敬拜神，我只能这样讲。但是他这个例子告诉我，他的太太呢是唱诗班的，他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在他家查经。我说这个任务蛮重的，他说我们很喜乐。他这个你看，他是一个皮肤医生，还有一个药具，还有上面的，我不晓得他怎么那个，反正神祝福他，给他很发达。我就问他这样一句话，我说那基督徒来看看皮肤的时候，如果不是很有钱的你怎么办？他说我收入就降低。他说应该这样的，他说我的名字，我这个门诊的名字就是我们牧师，我回到神了我才能够有这么发达的事业。哎，我说感谢主。所以他在谈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那一段，他说我那一段离开神的时候我自己很痛苦，事业他说更不要讲了。他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工作这种忙碌，我们想到他很喜乐吧。他这个小组长你想想看，他这个从前前后后的忙，他那一天我们在那个高雄的最南边的时候，他那个礼拜五晚上，哎呀，我说我们应该去查经就好了。他说我们两方面都没有把话讲清楚，我们没有讲我们在这个美国怎么样的信主的，他也没告诉我们，他们是可能对我们大陆去的人呢有一点戒心，因为我们过去家里是封建迷信的，他这个肯定知道的。我三叔也没告诉我说你堂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都没讲这些话。所以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心贴得很近。哎呀，我说礼拜晚上我们来查经多好。 我们就这样子，后来他们唱的诗歌我就给他要了几份，他就 copy 给我，我就准备给洪弟兄以后需要的时候再那个。总之我觉得这个给我们那个感受很深的，就是在那个灵粮堂里面，他们那个好像这个下来以后，那个除了一些那个三色那个圣经的书以外，他们还那个青年的，他不叫夏令营，那时候我们去已经四月份，不是夏令营，青年的是夫妇的什么。然后那边我们也看到了大陆夫妇，我说你们这个分开来有时间啊，他说这是祷告神啊给我们怎么安排啊，我们生活非常的还充实啊，就这样讲。那个介绍的什么呢，我们可能我们介绍自己介绍不是很轻嘛，声音不知道姓什么，他的介绍就打在这个上面，好，万寿莲、徐志超还有我叔叔的名字，他我们信赖的人都坐在前面，然后大家一起围过来跟我们握手，你不知道跟谁握手，但是我至少一点他那个名字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是这样介绍那个新来的弟兄姐妹。反正那一天我们很充实，上午就是在灵粮堂，下午呢就是看了那个基督徒演的话剧，而且是真人真事的，感谢神给我了这样一个丰富的生活。第二件事呢，就是当年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呢是比我大一点点，他是49年，因为我三叔生三婶没有孩子呢，我们家比较多弟兄姐妹比较多，就把他带走了，把他带走，49年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呢，我三叔是在军队里面飞行员，我的哥哥呢是空军地勤，生活来讲应该很好了。他就在桃园那个地方自己买的地，三层楼的房子。他每一次他第一次回大陆是跟我三叔一起，看到我们在一起，那姐妹在一起，但是我们总是考虑到三叔的这个感情，我们尽量的不要很过分的亲热。但是每一次我们回上海的时候，他总是要来，我们到上海2年来一次，他就来跟我们一起团聚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啊，就是讲讲的是。但是呢，当时来讲，我们就谈谈啊，就是他知道我信主了，他虽然没有信，他也不是拜偶像的人，他就说好像慢慢来吧。我也很后悔没有跟他抓紧时间传福音，这可以对我来讲是一个罪，是不可挽回的这个后悔。后来呢，就是在02年的时候，我们又回去的时候，我们总打电话给他，他就是大概是921那个台湾大地震啊，他在那个台北的百货公司上面楼上面受了一点惊吓，回去以后呢，他就他我这一次就不来了吧。我们一直讲你来，他不来了。然后呢，到了这个中秋节，那一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正好是在一起，我们就经过一个邻居家的打电话，先打给三叔，然后再打给我哥哥。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一起，我妹妹因为来了上海，你们在一起好好的团聚吧。没想到这句话就是他的永别之话，他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一回到美国是大概10月12号，我打电话给三叔，我说我们平安到美国了。我三叔在电话里讲了一句话，他你哥哥走了。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你哥哥走了，那怎么走的？他是从楼上摔下来的，我当时以为他是高血压，楼上摔下来吗？一定是高血压这样的。我说家里都没人呢。后来的大概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上次告诉我他是自己跳楼的。这一次去了以后，我上次跟我讲得更清楚了，他怕自己不死，他跑到人家邻居的四楼跳下来，手里抓了一个条子。什么事情呢？正是小事为家务小事。我谈到为什么谈到这儿，实际情况讲你不要谈，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神，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并不缺少吃穿。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说每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他就跳楼， 但是至少每一个信基督的人他不会走这个绝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讲到，人活着不是靠食粮，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所讲的一句话。我生活在美国，现在这么平安，这么喜乐，是神给我的。我遇到不管什么大事小事有困难的，一个祷告，一个求神，我把担子推给神。他如果为了一点家务小事，他如果心中有神，他绝对不会走这个路。所以这也是我最痛心的地方，没有尽早的跟他传福音。他才70岁不到，而且家里很好，他四个第三代，他的太太又是很好的。所以这次我们就到他的那个国会前，我们献上了鲜花。我所要讲的就是他，我还是这句话，他如果心中有神，他绝不会走这一步路。我们很多每一个家里，我们都知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我们信神以后，我们一切都交给神了，我们祷告，我们求神，不管什么困难我们都能过去。就像冯牧师讲的90几篇的那个诗经里面，他是我的居所啊，他是我的避风港啊，我怕什么呢？不管再大的风雪，再大的风浪，我有这个避风港，我什么都不怕。他是我的磐石。到了上海以后呢，还是跟过去的想法。很多人现在我在台北就听到你们上海怎么怎么好，那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不是这样看法，就是物质上的发展呢非常，这一次的发展更加那个了，那些的那个。出租车那个名字我们都叫不出来了，什么蓝色的什么，又是白色的什么，我就不晓得他们那个公司就很，就是出租车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车多楼多人多，但是呢，也是有我反正就神给我一个智慧吧，我就是在这些多的地方，这个自己心里要平静。他那个你看到那个有没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见到的，那当官的现在这个为经济危机把它提到这样高度，像那个当官的他那个不是从人们的那个见识上，那个心灵的见识上来考虑，就是每一任当官的上去以后，包括县里面村里面的，他就造楼房，造什么大的。我们到一个我们过去长风派出所去，现在都是那个像那个打电脑的那个花花的椅，就是你人到哪儿这个皮椅啊就到哪儿，衣服都是很漂亮的衣服，那个进去的时候玻璃门，就是说这些方面建设，你一进去以后，哎呀，很漂亮的，真是大改样的。这个，但是人们的心灵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我们深入进去，就是谈这个装修这些方面，这好像是有。还有嘛，就是一些不是生研究生的那些当官的，他就是要把这个证书捞到手了。他想尽方法捞到手，然后呢就出国考察，这样考察量全部是公派的，这些钱是不得了的。还有贫富之差极大，我们这一次我们上次去在这个地铁里面，我们徐弟兄我们亲眼看到，就两个断手的人，两个手就伸在你的面前，这个手就是没有了，这就是那这个肉坨一样的。他也买了票乘地铁，他就是来讨饭挨着找的，你这时候不能不给。像这些，我不是讲在台湾怎么样，那他恐怕要把有，那至少在美国就是残废人，他把他收在一起了，对吧？呢，还有一个小女孩烫的不像样子，脸整个是皱在一起的，那个后面是妈妈是什么人就不管他了，就把他放在前面来挨个来要饭，真是我觉得贫富悬殊的简直是不得了。还有人人向前看，那个我在那个普陀区一所重点中学叫朝阳中学，是当时很有名的，都卖给私人，就是把这所重点中学卖给私人，那个谁有钱买下来，当然教师，但他能不能搞学校呢？这是一个问号。 后面听学生讲，他并不能，因为他有的是钱，他并不是有的这个办教育的这一套，就这样的来干。那么再讲讲那个上海的火车站，大家知道现在一天到晚讲上海要跟国际接轨，大都会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不是呢？那是豪华的不得了。那个上海站那么大，上海新客站很漂亮的那几个字，我们一次到马鞍山去就乘这个车，以前的往日的那个软座那个火车车是没有了，那么大家坐在一起，一进去以后就是地上睡的，凳子上睡的，我们就找了个没有睡的地方坐下来。那空气呢不能讲，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要讲不好，我们大陆的同胞会讲我们忘本的，所以我们就不敢讲，但是呢的确真是很不好。好，我送我妹妹的时候是上海到合肥的车，这个是卧铺，我们就因为早一点去，十一点十分的夜里，我们就早一点住在最前面，那旁边一条一条一条，那远比台北的车站大多了。到后来他广播了，说广播真是非常非常的文明，我听得心里很舒坦。他说乘客们就是我们代表广播室代表车站哪一列客车是晚点了，谢谢你，很抱歉，然后一边英文讲得很溜的。哎呀，我说徐总这不是很好吗？等上火车的时候啊，这么长的火车，四分之三的，我不是讲我自己的祖国不好，我不愿意这样，但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有祷告求神，像周总讲，周弟兄讲的，我们为我们中国的那个那些领导人啊，但是他是共产党领导，我们为他祷告，只能有这一条。上火车的人什么样的人，我讲你们都不相信。我们那时候是背着那个旅行袋，那种毛巾扎在那儿哈，还有两个人，他完全背着蛇皮袋，在座的很多人不懂得什么蛇皮袋，就是我们那个很结实的那个塑料袋，他是织成这个样的，然后他自己订了两个袋子，把它一架，然后上面摆一个又摆一个，这样背着四分之三的这样的民工，你像那样的广播和这样的民工，那我说不相称啊。这个然后的这个拖儿带女，他们不要到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也不是春节，也不是回家，不要到哪儿去打工，那我们不知道，就四分之三的。我就跟我那个妹妹讲，我说你上车子一趟，她反正我卧铺没关系，看到心里不是很舒服的。再呢我们就到了马鞍山三天，到马鞍山是离别我们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我这个学校。到了马鞍山以后呢，是住在我的老同学，高中老同学家里，他是教育局长退休，又是人大的那个所谓的领导吧啊，他跟我就没有摆领导的架子了。但是呢这时候呢是丽君的爸爸，他在我们那一群人当中呢他是小弟弟，他妈妈是小妹妹，就年龄比较小了，帮我联系到二中的那些老师，我们就聚在一起，结果他爸爸就把我们聚在一起，请我们在一起，然后在我们带我们到马鞍山的那个教会看看，楼上楼下，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六，打扫卫生都是那些年长的那些妈妈，对我们非常热情，欢迎你们来，主保守你们。哎呦，我们听着心情非常那个，明天来吧，我说明天我们就走了。他带我们到那个教堂看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王立军的爸爸呢，给我找到了我那个已经分别二十多年的学生，然后他们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呢，他们在乘车到上海来看我们，我们团聚了一天。这个二十多年分开的学生当年是小青年呢，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激动的流眼泪了，他们也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最小的也49岁了，他们的儿女都在考研究生，我们在一起当中，有的是马钢的党委书记，有的是钢研所的院长，有的是那个什么纪委的书记，还有的是宣传部长。有一个就是马钢党委书记叫陈玉龙，就问我万老师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看我像不像啊，我说以后我们再谈，下次我还会来，我要想跟他们传福音。当然我的学生都没了，就是后来我就在开玩笑讲，谁要是做钢材生意，我想我来以这个老师的面子跟他们开一点这个后门还是可以的吧，这是笑话了啊。 当我回到美国给我那个老同学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讲学生来看我了，我说这个诗社能不能说明当年的万寿年在这个中层党的教育事业上面一点表现吧，我说一点自我安慰吧，我就这样讲了。总之这28天真是过得丰丰富富，没有遇到一点麻烦，感谢主。徐弟兄和我和我们全家要永远永远的感谢神。好，谢谢。
平安。昨天我来开会的时候，你没有跟我讲说你今天要不要来做个见证，你旅途当中有什么见闻你可以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跟他说不会啦，开玩笑，我拿了什么，我下次再来跟大家有时间再来分享。不过我今天我觉得刚才这条诗歌说安息在他的everlasting arm 是什么，安稳的膀臂中，是不是？对不起，我那条诗歌我觉得是神我觉得有神的感动在这边，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有分享，也有两个见证，是我在这次我们去加州的时候有参加那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在 LA 的。那我们的目的是带我们的家人去，我们也很感谢主，会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们都愿意去，并且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听神的话。那我想我也有得到神的恩典，因为我在这里面听到两个见证。那你知道今年是选举年啊，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很喜欢把一些他们的信仰讲出来了。那我觉得有很多人是真诚的，也有些人我们不判断他。但是我在这个聚会当中听到两个政治人物的，也不能说两个都是政治人物，是跟政治有关的人物的见证。那第一位呢是一位女士，她是洛杉矶那个市议员。那她我当时很讶异，因为她是一个白人。那她说她代表洛杉矶的这个 South LA，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以前，如果我们你还记得以前出过暴乱的那个区，就是叫 Watts， 那是完全是黑人的区，他代表那个区。那我很讶异，不过他的见证让我感到他可能是有神的得着，神有得着他，他有服务的精神在里面。那他有一个见，他在见证里面有一段特别让我有感动，就是他说到他的祖父和祖母他们是从加拿大移民到加州。那当时他们因为他的祖父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心脏很弱，那他们听说加州的天气好，他们想也许移到那个地方他祖父可以活得长一点。但是很让他们难过的是，他祖父搬那里不久他的身体还是很弱就过世了。那他的祖母是有8个小孩子，那他们从加拿大来举目无亲，那他不晓得怎么再生活下去了。那有一天晚上他想说一了百了，他就把煤气的开关打开了，他等他8个小孩睡着以后，他的祖母把他的煤气开关打开了，想说就这样算了，因为他也不晓得怎么办。可是那个时候好像神的灵感动他，让他有一个很深的责备，表示让他知道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做，因为这位主是供应一切，知道人一切的需要的。那他就赶快去把这个开关关掉了。那接下去他没有讲细节，他的总结说神没有缺少他们，虽然他是寡母带着8个孤儿，但是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我知道这位女士她的哥哥其实是今天 LA 的市长，就是好像是，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选的，总是现在的市长。那我不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看他的成就是一回事，但我觉得让我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真的是神的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难处他都知道。那另外有一个见证是一位是就是雷根总统他有几个儿子，他有一个大儿子是叫做 Michael Reagan， 他是他跟他的第一个太太领养的。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遇到一些很大的挫折，因为他被他的老师有一些性方面的侵犯，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他觉得很 很羞愧，可是他又不晓得要跟谁去讲，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就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叛逆。那可能雷根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有了改变，他跟着家人就重新和好一个融洽的关系。那他听到，我们都知道雷根他是得了这个Alzheimer， 这是一种慢慢的你的记忆都衰退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一种衰老的病。那么他跟他的家人和好之后，他就常常的去看雷根。那么每一次他都会跟他拥抱，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他雷根没有办法记得谁是谁，他只知道说有一个年轻人，可以对他来说是年轻人，他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会拥抱他，那他就非常喜欢跟他拥抱，那么是这样子的情形。那有一次他说这个 Michael Regan 他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说 Michael 你今天忘记了什么，他们已经坐在车里准备发动要走了，他说我忘了什么，他说你看，他就回头一看，在那个雷根他就是他的父亲雷根走到房子的门口，他把他的双臂伸出来，原来他今天还没有跟他拥抱，他要走了，他忘记了这个事情，所以他的父亲没有忘记，他走出来跟他拥抱，虽然他不记得他是谁，也不晓得他叫 Michael 还叫什么名字，但他记得他们还没有拥抱。那我觉得这当然是我们觉得说好像父子亲情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但是接下来 Michael 他说当他为他的父亲参加他的安息礼拜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感动是说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回到了天家，在那个地方主耶稣，他觉得主耶稣就是像那样子把手臂伸在那边在迎接他。那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在以前我对雷根那有很多的见解，那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东西，那我不去想那些，我只觉得说通过这个见证，我就想到说实在是真实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市议员，不管你是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不管你今天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也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跟天父就是好像那个安稳的膀臂就这样伸在那边，是在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不但是我们没有认识，我们想我们很多朋友或者亲戚他们没有认识主的，他们实在需要主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是这样子的在等候他们，愿意他们回到神的家中。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已经信他的人，我们也要在我们每一天的当中，当我们有什么软弱，当我们有什么难处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膀臂就是像刚才诗歌所说的，是一个 everlasting arm， 永远在那边等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是生命平安喜乐。我就这样简短的见证，谢谢大家。